白宫顾问班农在其新书中说，在大选期间与俄罗斯人会面是叛国不爱国行为，川普总统言辞驳斥班农。
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针对朝鲜和伊朗问题发表看法。
破纪录的严寒气候正笼罩着美国大部分地区，近几周已经造成至少九人丧生。天气预报说，更冷的天气即将到来。1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首先关注白宫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分别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专访，他们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朝鲜问题现在一直是白宫还有川普的内阁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那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这个特约记者独家专访的时候呢，彭斯副总统他认为说，中国虽然已经做得更多了，虽然已经做得比以前多了，但是他希望中国能够再更加把劲。我们来看一下副总统彭斯针对朝鲜问题的看法。
中国做的比以往都多，中国需要做的更多，但中国正在比以往做的更多，已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朝鲜。我真的相信，明确了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相信总统已经做的，明确了美伊间合众国拥有远高于朝鲜所能想象到的保卫我们人民的能力，并且也明确提出，如果朝鲜能够放弃其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决心，如果他们能废除这些项目，还是有机会能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Dismantle those programs.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a peaceable
solution.是的，那么在这个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的时候呢，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同样也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他的看法，同样也提到了中国方面必须要做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麦克马斯特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怎么说。
中国认识到局势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思维上三个根本变化，这三个变化我们必须一道合作。第一个变化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接受的答案。你以前听说过很多，说什么双暂停，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不会再奏效，因为朝鲜的核项目已经走得太远。第二个是，中国认识到朝鲜问题是朝鲜和整个世界之间的问题，包括朝鲜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他们有这样的说法，说朝鲜问题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中国认识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国利益，这是因为会面临核不扩散政权分崩离析的威胁。如果韩国、日本认为他们也要像朝鲜一样武装自己，那会怎样？第三点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确有化解这个局势的经济胁迫能力。
是的，那我们刚看到的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提到朝鲜问题，那中国应该怎么解决。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同样也被问到了朝鲜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回应了金正恩说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按钮一直在我桌上的说法。川普总统说呢，我桌上也有这个核武器的按钮，而且还更大更厉害。那么对此啊，就有这个媒体认为说，是否适合以一国国家元首之尊，然后以这样子一个轻率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杀伤力这么大的核武器，那甚至在推特上、社交媒体上用这样的语言来讽刺对方。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则是批评对方，批评这个金正恩，认为说金正恩的精神可能有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I think the president and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should be.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总统和人民应该担心朝鲜领导人的精神健康。他多年来一再威胁，一次又一次的导弹试射。川普是一个不会懦弱的总统，他不会软弱，他会确保他说到做到，那就是站起来保护美国人民。
Sure that he does what he's promised to do, and that's stand up and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是的，那在这个萨拉桑德斯这样说过之后呢，也有记者询问是说，如果美国 政府，如果川普政府已经认为说金正恩自己的精神健康有问题的话，那为什么川普总统还要在社交媒体上故意用那样的话来刺激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那么对此呢，这个萨拉桑德斯是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表示说呢，希望能够继续来解决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目前两韩已经都重新开启了外交对话的这个途径。那么呢，朝鲜也表示愿意去参加2月9号开始的韩国的平昌冬奥会。那么对此呢，美国方面还没有正式的说认为说是否要支持朝鲜的参加。不过呢，这个两韩重启对话之后和平的态势，是否川普政府还适合继续以更严厉的方式来处理朝鲜问题，那我们还有待观察。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分别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稍后我们播出详细内容，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伊朗爆发抗议活动之后，美国政府高调支持伊朗人民。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川普政府正在游说全球其他国家支持伊朗人民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此外，如果伊朗政府强力镇压国内广泛的抗议活动，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多种选项，包括实施新的制裁。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如香你好，我们知道美国的副总统彭斯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以及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近日来都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伊朗抗议是表达了华盛顿的立场，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呢？
第一呢，就是高调声援伊朗民众。那么第二呢，就是尽管华盛顿的态度强硬，声称伊朗的政府呢出口恐怖主义，伊朗政府残酷腐败，但是呢，对于华盛顿是否支持德黑兰出现政权转变却显得相当谨慎。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所爆发的伊朗抗议活动是自从2009年当时有争议的伊朗总统选举之后呢，规模最大一次示威活动。不过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了，跟几年前呢，当年奥巴马政府的沉默相比，这一次上从美国总统川普到他自己本人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都对伊朗人民传来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那就是美国是和伊朗的人民站在一起的，尤其是美国是支持伊朗年轻一代并且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这个世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I think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在伊朗人民继续为自己的自由挺身而出，要求德黑兰政权改变做法，拒绝几十年前掌控这个国家的激进意识形态，并且拒绝伊朗通过出口恐怖主义来解析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以及全球国家能够为伊朗人民做得更多。
彭斯还表示呢，美国也希望看到通过这些抗议示威活动者的努力呢，能够看到一个民主自由的德黑兰政权。不过有分析指出呢，相较于2009年的伊朗的抗议活动，当时呢是由于总统选举有争议，因此呢，如果美国立刻高调来支持这些抗议者呢，会出现反效果，反而会有介入内政的嫌疑。与此同时呢，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呢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全世界来发声一致支持来声援这个伊朗的人民，并且来切断伊朗政府要相关的资源，让他们不能再用此来发展这个核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麦克马斯特怎么说。
So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doing，
所以美国以及全球各地的盟友与合作伙伴一样，正在制裁伊朗政权那种暴力恶毒的行为。因此我认为德黑兰政权被剥夺得以继续进行凶杀活动所需的资源至关重要，这是外交手段也是制裁手段。我们看到了伊朗人民对这个政权正在表达不满，这种不满是出于对德黑兰政权的性质以及它的对外政策。
麦克马斯特提到了制裁手段。那么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主管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呢接受了我的电话专访，他表示呢，目前呢一切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包括呢可能动用进一步的制裁，尤其是呢 美国政府呢可能考虑对这些镇压和平示威抗议者的德黑兰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呢来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制裁。那也表示呢，目前美国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呢，就是要说服全球的盟国呢来同声支援伊朗人民和平、自由表达言论的自由。平章，
好的，谢谢荣向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再回到白宫，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说，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与俄罗斯人会面是叛国和不爱国的行为。川普总统严词反驳班农的说法。继续请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最近媒体在报道出这个前首席白宫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他在接受在接受一个书的作者的采访了之后呢，准备要发行这本新书，叫做《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的内幕》。这本书当中，他提到了说，他认为在去年大选期间，川普总统的儿子、还有他的女婿以及他的竞选团队，在川普大楼里头跟俄罗斯人来会面希望能够获取到这个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黑材料的这样的做法呢，他认为是叛国并且不爱国的。他在书里面的说法是说呢，我不知道你认为这是不是叛国，不知道这是不爱国，但对我来说这的确是如此。那么对此呢，今天白宫也马上发出了声明，是由这个总统办公室直接发出来的。那么这个白宫声明当中呢，川普总统说，史蒂夫·班农跟我还有我的总统大卫毫无关系。当他被解雇的时候，他不止失去了工作，更失去了理智。史蒂夫是在我已经击败了17个候选人，赢得提名之后才来为我工作的一个幕僚。史蒂夫假装跟媒体作战，他称媒体是反对党，在他在白宫时都在泄露假消息给媒体，来让他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还要重要。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多次问到川普总统跟班农的关系现在究竟如何。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桑德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总统的声明非常清楚，他对班农先生的立场是什么。声明很长，相当详细，不需要进一步澄清。
是的，那今天呢，在简报会上也有记者问到，是说，那是否这也代表说，以后白宫的所有的社交活动，不管是这个圣诞的 party 啊，或者是其他的活动，都不会再邀请班农了？那对此，桑德斯表示说呢，这个社交活动是由第一夫人办公室来处理的。那第一夫人已经发出了声明，这个声明当中说到，这个认为说这本书就像小说一样，都是虚构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绝对是支持川普总统要当选总统的，因此他认为说。第一夫人办公室既然已经发出这样的声明，从此以后不会再邀请班农到白宫来。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班农离开白宫了之后呢，也曾经在这个政坛上希望能够自己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包括了说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特别选举当中支持共和党籍的候选人罗伊摩尔，不过最后是落选了。那么这个班农也曾经与中国的这个在住在纽约的富豪郭文贵到他的家中跟他见面，甚至呢说一起来办一个中英文双语的媒体。所以呢，不知道未来班农的政治的立场还有他的政治前途会是怎么样。不过看起来川普总统的白宫已经不再欢迎他了。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第115届国会任期于1月3日正式开始，国会参议院迎来了2位民主党籍的议员，分别代表阿拉巴马州和明尼苏达州。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主持人，那么今天第115届国会正式开始，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国会是迎来了2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那么他们分别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道格·琼斯和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蒂娜·史密斯。那么在今天的议事议程开始之前，参议院两党领袖麦康奈尔和舒默分别是在他们的讲话中表达了对2位参议员加入的欢迎。曾经任检察官的民主党人道格·琼斯弥补了参议院上调为川普内阁司法部长的前任议员杰夫·塞申斯。琼斯在去年12月的特殊选举中打败了共和党人罗伊·莫尔，对莫尔的性骚扰指称使他在竞选中占了下风。琼斯是阿拉巴马州25年来第一位民主党籍参议员，他将补足塞申斯到2021年1月任期的剩余时间。
明尼苏达州前副州长蒂娜·史密斯由明尼苏达州长指认，弥补了前参议员弗兰肯留下的空位。弗兰肯因为性骚扰指控，据去年年末辞职。而明尼苏达州今年还将举行一场特别选举，来弥补弗兰肯剩下的两年的任期。
那么阿拉巴马州议员琼斯的加入是改变了两党在参议院持有席位的现状。那么共和党方面是从52席降到了51席，而民主党方面是上升到了49席。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进而的减少了共和党利用和解程序来防止阻挠议案进行投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是要求讨论和附加议案在20小时之内结束并付诸投票，那么投票超过51票即通过法案。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第115届国会任期于1月3日正式开始，国会参议院迎来了两位民主党籍议员，分别代表阿拉巴马州和明尼苏达州。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针对朝鲜和伊朗问题发表看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独家专访当中，副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白宫也针对川普总统对朝鲜以及伊朗的看法作出回应。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川普政府正在游说全球其他国家支持伊朗人民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在即将发行的新书当中斥责，在大选期间在川普大楼与俄罗斯人会面的事情是叛国和不爱国。对此，白宫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盖洛普民调机构星期二公布的2017年50多个国家的幸福感调查结果，以及受访者对11个大国领导人的评价排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许宁，你好。
你好。
许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的一年最快乐的国家是哪些？
盖洛普今天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说，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斐济、哥伦比亚和菲律宾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排名前三名，而香港则名列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地区行列。盖洛普访问了55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多名民众，这是该机构第41年进行这项调查，但是受调查的对象不包括中国大陆。在幸福指数方面，墨西哥和越南也进入了前5名，香港则排名在倒数第7。幸福感最低的国家分别是伊拉克、伊朗和乌克兰。在全部的受访者中，59%的受访者说他们感到快乐，这比2016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盖洛普的报告说，2017年是恐怖袭击事件高发的一年，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恐怖袭击发生，这可能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总体幸福感。在对新的一年的整体信心方面，不到40%的受访者认为2018年会比2017年更好，这比一年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23%的受访者认为新的一年会更糟糕。对新年最有信心的前三名国家是印尼、尼日利亚和斐济。对新年最悲观的三个国家是意大利、希腊以及波黑共和国。平章。
去年我们知道盖洛普的这项民调还调查了世界各国民众对11个主要大国领导人的意见。那么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排名是怎样的呢？
美国总统川普在5万多名受访者中的总体印象不仅输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且还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另外一方面，对川普总统有好感的受访民众比例达到31%，对他印象不好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与之相比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正面评价比例有37%，负面评价为31%。对川普总统整体评价最高的国家是菲律宾、越南和印度，而他在欧洲和日韩两国的受访者中普遍不受欢迎，总体排名为11国领导人中的最后一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等国获得了高分，在日本、韩国、捷克、波兰民众中得分较低，在11国领导人中排名第5。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卡龙是11名国家领导人中整体得分最高的。屏障。
好的，谢谢许宁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阻止了一项阿里巴巴旗下公司在美国的金融并购案。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和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一份联合公告中说，由于未能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两家公司计划中的并购交易宣告终止，这被认为是美中经济关系紧张的又一迹象。该委员会认为，两家公司未能让美国政府相信该交易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朝鲜重新开启与韩国的跨境通讯渠道，这是敌对双方在多年紧张关系后试图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迹象。
정부는어제우리측이밝힌
韩国官员说，韩国方面星期三通过设在南北分界线的热线电话接到了朝鲜的来电。处理南北事务的朝鲜机构负责人说，朝鲜正在寻求以真诚的立场和诚实的态度与韩国进行接触。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平壤准备可能早在这周再次试射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正敦促国际社会谴责朝鲜。
I hope that does not happen.
我希望那不会发生，但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必须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文明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对流氓国家发展核武库保持警惕。我们绝不能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
星期二晚上，川普总统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年讲话做出更强有力的回应。金正恩称核按钮随时都在他的桌上。川普则发推说，请那个耗尽所有忍饥挨饿的政权里的什么人告诉他，我也有一个核按钮，比他那个更大更有威力的多，而且我的按钮是能用的。去年朝鲜试射了3枚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了第6次也是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的一名法官星期二裁决认为，在全美各地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6个月以上的伊拉克卡勒底人应该有保释听证的机会。美国地区法院法官 马克·戈德·史密斯命令，除非被拘留者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风险，移民法官应该举行听证并释放被拘留者。没有获得保释听证的被拘留者必须在2月2日之前被释放。
破纪录的严寒气候正笼罩着美国大部分地区，近几周已经造成了至少9人丧生。天气预报说，更冷的天气即将到来。
美国南方南卡罗来纳州这个结冰的喷泉，表明北极冷空气在多大程度上侵入了美国大部分地区。国家气象服务中心预计，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下个星期仍无法摆脱大大低于正常温度的低气温和危险的寒风。然而，在阿拉斯加适应了寒冷气候的人们，却享受着异常温暖的天气。
一月份这样的气候不寻常，通常一二月份是最冷的，通常都是-30度左右，今年有点反常。
我以为冬天来这儿会一直冷得要死，我春天才回去，我希望能整个冬天都在这儿，你看天气多棒。
在阿拉斯加天气异常温和的同时，气象观察人士说，美国东部沿海地区这个星期稍晚可能会出现冰雪天气。私营的准确天气预报人员说，本周稍晚冷空气可能会和巴哈马沿海酝酿的风暴相遇，向北移动，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降雪和强风。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中国留学生作为在美国大学校园人数增长最快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之一，不仅对美国校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个群体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整合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挑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美国校园便发生了数起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事件。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赞扬美国自由的发言被中国学生组织指为诋毁祖国。两个月后，达赖喇嘛应邀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又被中国学生组织抗议，并被指剥夺了他们保护祖国形象的权利。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冲突显示了中国留学生是被洗脑的一群。但在美国网络新闻媒体 Splinter 任记者的牛牧歌以自己的经验说明，这种对抗的产生是因为那些中国留学生还没有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
刚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说都很普通，但我完全不懂。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抵触的，为什么你这样批评我们的国家？就因为你们的媒体给你的都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图斯奇是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中国留学生是他研究的重点，他也有同感。
我必须说，作为中国学生，如果你关心你的国家，希望了解更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去获得更多信息。那么如果现在你有了更多信息，你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中国留学生群体常常被视为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但牛牧歌说，在生活中其实政治是回避不了的。
即使是有人说我到这里就是来学工程的，回去找大公司工作，我不在乎政治，不谈政治，就是这些学生，你在这里也不可能回避政治。一个例子就是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们的州长，优秀的州长瓦克尔，抗议影响了利尔大学的每一个班，助教在州府静坐抗议，你怎么能不受影响？
牛牧歌还认为，就参与政治而言，美中之间有天壤之别。
当电视上播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你看你听你评论，好像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当中国发生大的政治事件，你确实感到你就像个体育比赛的观众，我只能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感到没有力量去做任何改变，事情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图斯奇说，对民主的近距离观察使他获益良多。
我确实观察到有关于民主是怎么运作的，有时候它又运作不良，但还是有渠道对事情进行讨论更好些。我认为这很有帮助。我一直鼓励许多我的学生要更注意这些事情。有很多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他们学理工科， 不关心周遭的事情，变得所谓更爱国了，但却并不真正理解爱国主义从何而来。
研究中国问题的艾萨克·斯通费西认为，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台湾、西藏等敏感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
北京对于那些不听他们的话、对特殊事件严厉批评的学者、美国官员和记者进行惩罚是很在行的。因此我认为，对学术自由真正的担忧是触及到了共产党感到对其统治有潜在威胁的问题。
但从事国际教育研究的资深专家佩吉·布鲁门萨尔认为，就美国教育本身而言，学术自由是动摇不了的。
我认为在美国要取消学术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认为中国学生有时候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确定其他中国学生会有什么感受，但是我并不担心学术自由会受影响。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电影《华盛顿邮报》上映以后家评如潮，专家们表示这部影片在媒体与白宫关系紧张之际再次彰显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宁露发自华盛顿新闻博物馆的报道。
电影《华盛顿邮报》2017年年底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的事件作为背景，讲述新闻媒体为了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无惧威胁与阻碍，揭穿政府试图掩盖的真相与谎言。先来了解这部电影与今日新闻环境的比较。
这部片讲述1971年《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报社编辑布莱德利无惧尼克松政府的威胁和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参与揭露美国国防部隐瞒30多年的越战机密文件，揭开政府的错误决策带来大量伤亡的事实。从历史角度来看，五角大楼文件真相在《纽约时报》率先发表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要求行政机关禁止该报继续披露，而《华盛顿邮报》在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坚持下继续披露文件真相。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出版自由，裁决《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可以在不经政府审查的情况下合法出版这份当时被视为机密的文件。这起事件使美国新闻业的报道自由得到保障，也带来民众对尼克松的不信任。1972年，媒体揭露水门窃听事件，导致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这对美国新闻业来说是重要的一刻，向公众说明了媒体扮演的角色，监督有权势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的决策负责。58000名美国人在越战中牺牲，这些文件揭露了政府早就知道这场战争打不赢。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对报道越战真相的坚持，使这份当时的地方性报纸在一夕间举国皆知。格雷厄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70年代社会中，是报业唯一一位女性发行人。她突破了董事会基于利益对她的阻挠，展现了不凡勇气和气魄。电影里白宫和媒体的紧张关系，与今日媒体环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抨击《纽约时报》、CNN 等媒体散布假新闻。
So the term fake news has come about in the past few years.Became particularly powerful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假新闻这个词这几年才出现，在去年总统大选被某些候选人大量使用，拿来形容不利于自己但内容准确无误的新闻。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大众对新闻自由的信心和媒体的公信力。70年代媒体的调查报道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案等重要事件，而到了今天，随着电子时代和网络的发展，更多重要新闻能得到及时报道。
With the internet and the digital news era, there are even more powerful stories that are being reported out there.
演员和制作阵容坚强的《华盛顿邮报》被美国电影学会评选为年度十佳电影之一，也拿下《时代》杂志评选的年度最佳影片榜首。这部片除了强势问鼎2018年奥斯卡奖之外，也让观众看到维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以及真相的揭露所足以带来的改变。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宁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专访。 彭斯副总统针对朝鲜和伊朗等重大国际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伊朗正在发生许多事情，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局势，非常多变。美国准备如何回应？我知道有推特和口头表达的支持，那么实际行动呢？
我们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首先，伊朗是世界上支持恐怖分子的主要国家。他们不仅仅压制自己的人民，拒绝给予他们人权，而且他们还在这一地区输出恐怖，继续作为一个巨大而危险的不稳定因素存在。所以，看到伊朗人民站起来要求变革，应该感动每一个热爱自由的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珍惜自由的人民。我必须说，今天的情况和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时美国总统所持的沉默态度有区别。
他等了几天以后，但后来还是表态了。
但是川普总统对于伊朗各地抗议者的明确肯定和支持是非常显著的。我认为这与美国倡导自由领导者的地位非常符合。
说到支持，现在有口头上的支持，而奥巴马总统09年也在晚了几天以后。
不仅是晚了几天，我知道当时的情况。我是国会议员，你记得我当时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我记得2009年看到那场在伊朗存在舞弊的选举后，由青年人主导的这场街头运动，体现了伊朗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未来的巨大勇气。我们看看2009年的白宫，当时的美国领导层都无所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态度是令人震惊的沉默。所以，作为国会议员，我和民主党议员伯曼，他当时是外交委员会主席，我们一道起草了决议案。决议案在众议院几乎全体通过。麦凯恩和利伯曼参议员也在参议院提交了这项决议案，也得到了全体通过。然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班子才表了态。上届政府对支持民主的沉默态度和失败与川普总统坚决与勇敢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知道这给在各城市街头抗议的民众带来了希望。我们会继续不仅在口头上支持他们，而且在他们推动国家变革的同时，我向你保证，美国和更广泛的世界会与推动更好、更繁荣、更自由的未来的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在大概1956年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匈牙利，人们起义，我们给了口头支持。老布什总统在任时，我们对库尔德人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进行了绿色运动，就像你说的，当时国会全票支持，与奥巴马总统回应的速度有所不同。但当我们口头支持他们，不一定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有没有可能美国口头支持他们的时候，其实美国是想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他们上街游行呢？
Mo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actually do to support them as they take to the streets.
I think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amou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n do.
美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能为伊朗人民做的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坚持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变革，抵制几十年来压制他们国家，并继续用恐怖主义输出来扰乱外部世界的激进思想。你看，当勇敢善良的伊朗人民为民主抗争时，上届政府不仅保持沉默，还进一步包容了川普总统拒绝重新审核。我们也继续领导世界抵制的灾难性的伊朗核协议。你知道，伊朗核协议的目标是要鼓励一个更加温和的伊朗的出现，但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结果。但看到伊朗人再次上街游行，美国现任总统愿意传承美国的传统，向伊朗人保证，对他们说，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取得更加自由繁荣的未来。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契机。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像前苏联的异议人士听到了罗纳德·里根邪恶帝国的演讲那样，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而受到鼓舞。伊朗上街游行的人知道，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他们并不孤单，美国人民与他们站在一起。只要他们继续展现他们坚定的勇气，伸出手拥抱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美国和世界就会跟他们在一起。
and were encouraged to know that they were not alone.
Number one is that the way the president has done it so far is by Twitter and the Iranian.
川普总统现在是通过推特进行支持，而伊朗当局政府关闭了推特、Telegram、脸书和 Instagram， 所以社媒在伊朗不能传播到每个人。我觉得这个采访会传播到伊朗，因为美国之音会到达那里。虽然总统可能不能传达到他们。第二是，我怀疑伊朗很多人可能因为总统的移民政策和对伊朗人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而苦恼。我不知道伊朗人的接受程度如何，除非总统能向他们传达更多的信息。
伊朗政权、伊朗的阿亚图拉镇压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依然是一个否定他们人民的基本人权、关闭通讯方式和社媒的国家，这并不稀奇。
But are they hearing from our government? I mean, if it's done by
除了通过推特，总统是不是有其他途径，或是想用其他途径？比如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建议总统通过全国讲话来对美国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总统今早再次在社媒上直接跟伊朗人民对话了，
但他们没有社媒，这是一个问题。
不管是总统还是我本人，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大使尼基黑利，我们都会继续坚持。跟九年前不同的是，我们会。
除了伊朗局势之外，彭斯副总统在专访中还谈到了朝鲜问题以及中国扮演的角色。欢迎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专访的完整内容。
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地广人稀，冬寒夏热，这个传统的农业州正在成为美国无人机技术研发的最前沿阵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西西走访这里的研发中心和测试基地，带您看一看无人机技术给你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提起北达科他州，人们想到的大多是一望无边的土豆田，或是覆盖一切的皑皑白雪。但除了这些，这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走在世界前沿的产业——无人机科技。
Congressman Dorgan coined that phrase, the Silicon Valley.
联邦众议员道尔根用了这个词，无人机的硅谷。这项努力要追溯到我们的前州长何凡，他看准未来的方向，带着我们成为了无人机系统技术的中心。
that we could become the Silicon Valley of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这里拥有世界上一流的科研中心，北达科他大学航空学院。这个学校是美国第一个颁发无人机驾驶学士学位的高等学府。除此之外，北达科他极端严寒的天气以及稀少的人口是发展无人机技术得天独厚的优势。
You know, four solid seasons. I mean, not uncommon for.
我们有四个明确的季节，夏天气温有华氏九十多度，冬天能够达到华氏零度以下。有些天有微风，有些天有强风。对于测试无人机来说，这是独特的条件。
That's unique.
And that's where North. 北达科他的价值就在于在测试飞机的时候，我们要看在空中可能迎面遇到的飞机的数量，以及假如坠毁在地面可能伤及的人数。在北达科他，这两个数字都很低，这对于无人机领域很有价值。
汤马斯·索耶尔领导的鸿天发展集团是美国第一个商用无人机测试区，位于北达科他第三大城市大福克斯的近郊。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为鸿天集团提供了217英亩的测试区。2015年9月正式运营之后，大小无人机公司可以在这里进行商业测试。北达科他州政府也大力投入这个产业。州政府为鸿天集团投入1700万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希望这将带来高收入工作机会。
From North Dakota standpoint, agriculture's
无人机系统有很多不同的应用。对于北达科他来说，农业和能源是重要领域。无人机能够进行无线电检查、管道检查、监控农作物等状态等等等等。
Power line inspections, pipeline inspections, monitoring vegetation.
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将替代很多传统工作。弗兰说，被替代的主要是重复性、肮脏或者是危险的工作，就像探测城市电线运作情况，需要长时间的低空飞行，不但危险，而且非常重复。但是他说，无人机其实也带来不少就业机会。
虽然叫无人机，可进行任务需要的人其实很多，除了有人在地面进行操作，还有很多其他的地面支持。
And there's a lot of, you know, additional support that comes off of it.
北达科他州政府希望这能够带来大数据处理、无人机飞行以及飞机维修方面的大量工作机会。美国无人机技术发展面临着很大挑战。中国的无人机公司大疆占据了国际商用无人机70%的市场份额。然而，美国国防部在今年8月2日下令禁止美军使用中国研制的商用无人机。大疆并没有生产军用无人机，但此前美军特别青睐性价比很高的大疆商用机。索耶尔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存在信任问题。
The concern is that you have.
人们的顾虑是，你要定时更新软件，并从无人机上下载数据，而人们不知道这些数据被下载到哪儿。在特定区域飞行时，你需要获取特别代码。而特别敏感的区域，你需要到中国去获取代码。所以在美国，人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告诉我们哪儿可以飞，哪儿不能飞。这意味着他们正在建立记录，而这个记录可能会在未来被不当使用。
除了外国市场的挑战，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所有无人机必须在测试者肉眼可视范围内飞行，这影响了无人机可以飞越的领域和高度。以北达科他为首的业界人士正在试图争取让政府放宽这些限制，以期这个产业能给你我的生活带来更多方便。
很可能在10年之后，你就可以叫一辆空中的士了。
美国之音伊林西西，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独家专访，谈及了朝鲜核危机等关键议题。
说到朝鲜，您是否怀疑在导弹技术方面，伊朗与朝鲜有合作？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留给情报专业人士来回答。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朝鲜的记录，他们没有一个武器是不扩散的。
除战争之外，对于朝鲜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呢？
What are the possibilities? Well, I mean, the possibility is that
North Korean regime recognizes that the continued pursuit of these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is a dead end.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really now, short of war, is through...
可能性是朝鲜政权认识到他们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是死胡同。现在除了战争之外，唯一的途径是通过经济胁迫。这种能力主要掌握在中国手中，但其他国家也有这种力量。事态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极为积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终止和朝鲜的贸易，比如越南、菲律宾，这个名单很长。大家都知道，中国对朝鲜拥有主要的经济影响力，我们希望中国会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施加这种影响力，但是我们无法要求中国在此外做得更多。中国认识到局势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思维上三个根本变化，这三个变化我们必须一道合作。第一个变化是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接受的答案。你以前听说过很多说什么双暂停，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不会再奏效，因为朝鲜的核项目已经走得太远。第二个是中国认识到朝鲜问题是朝鲜和整个世界之间的问题，包括朝鲜和中国之间的问题。他们有这样的说法，说朝鲜问题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中国认识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国利益，这是因为会面临核不扩散政权分崩离析的威胁。如果韩国、日本认为他们也要像朝鲜一样武装自己，那会怎样？第三点是中国认识到自己确有化解这个局势的经济胁迫能力。中国如何决定取决于中国。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裁，这些制裁必须要严格执行，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还不够。除非施加更多压力，否则朝鲜不会认为去核化符合其利益。没有燃料你能发射导弹吗？朝鲜的燃料完全依赖外部资源，所以如果所有国家一致认为更加积极地施加经济制裁并切实予以执行，那么除战争外就有其他的选项。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中有多少次提到统一这个词，他所想的是怎样的统一？那是朝鲜极其失败的制度主导的统一。需要认识到的是，朝鲜发展核武器不仅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用于自卫目的，同时也是为了进攻和胁迫目的，这一点是世界必须认识到的。
This nuclear weapon not for just defensive purposes that you hear some people argue about, but really for coercive purposes, for offensive purposes, and the world has to recognize that.
Kim Jong Un in a recent speech talked about making a gesture to South Korea.
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中向韩国伸出橄榄枝，表示会考虑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并称对与韩国对话持开放态度。您对此如何看？
Well, anybody who thought that speech was reassuring was.
如果有人认为那个讲话令人放心，那他一定是在假日喝多了太多的香槟。本质上，他说的是在打造一支可以一触即发将世界置于危险之中的核力量。这是个很大的担忧。我认为那个讲话很明显地表达了其目的是什么，其目的就是用简单的办法离间韩国和美国。当然这是不会发生的。金正恩一直以来的挑衅行为让美韩同盟关系更加紧密。
如果经济制裁不奏效，我们的时间表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为总统准备好各项选项，包括军事选项。我们对此并不讳言，我们在制定和完善这些选项时会与盟友密切合作，尤其是如果我们在得不到朝鲜政权合作的情况下要实现朝鲜无核化，我们会将这些选项及其各个选项所具有的风险与后果呈与总统共其决策。
麦克马斯特在专访中还谈到了伊朗、巴基斯坦的局势以及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将陆续播出。
机器人行业在2017年有所进展，未来机器人将更加精密，能够执行更多复杂的任务，并且被推广到几乎任何地方。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科技发展使机器人能够有效地执行各种复杂的任务，无论是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中。这并非一蹴而就，人类在创造机器人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几个世纪。去年二月，伦敦科技博物馆的一个展览追溯了过去500年机器人的发展历程，展示我们在这一行业已经走了多远。现在柏林美术馆的访客也有机会一窥究竟。去年二月举办的那场名叫保罗的五个机器人的展览，给访客们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五个机器人从不同角度绘画他们的头像是什么样子。首都华盛顿的居民已经对送餐机器人很熟悉了，他们在街上和人们并肩行走。汉诺威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上，机器人秀了一把招待咖啡的服务。
你过去拿到咖啡再回去工作，如果他是个真人的话，他会和人们交谈，但是会拖延你返回工作。
英国一家公司研发了一种智能机器人宠物，名叫 Miro， 用人工智能与人类互动。而在韩国，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机器人在这个国家最大的机场中漫步。法国巴黎举办的服务机器人展上，协作型机器人为人们提供帮助。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 DIY 机器人去年五月正式启用。在比利时，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将手术医师的精确度提高10倍。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有迹象都显示，未来的制造业和工程行业将大量使用机器人。一位机器人操纵者在著名男高音安德烈·波加利在意大利比萨市的一次表演上大出风头。在日本，各家酒店正在为2020年奥运会期间开门迎客做准备。其中一家酒店请来了机器人负责客房服务。但我们准备好把工作机会让给这些机器了吗？最近的人工智能已经让一些人的工作被机器人代替了。
当新的自动化技术到来之后，人们就改行好了，去做当前只有人类才能从事的职业。
机器人行业会继续发展，也会继续给人类带来惊喜和忧虑。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据市场研究估计，美国婴儿食品业在2050年之前会达到750亿美元。但是，婴儿食品在过去数十年来是如出一辙。加州一家小型的新创公司希望提供新的选择。我们来看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双薪家庭，这让养育孩子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对许多父母来说，时间成了奢侈品，于是像玉米这样的公司开始提供婴儿食品外卖服务。
对我来说，有时候去采买自己研磨是不容易的，所以有外卖服务非常方便，这给了我额外的时间和我的孩子们相处，而且我也不必担心他们吃不到健康的食品。
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便利性。他们的厨房就像是农夫集市，他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创立者主张他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
一个很棒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婴儿食品数十年来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决定来打乱这个一成不变。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改变了人们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
这家公司仰赖的就是人们会在有机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也有一些研究表示，有机饮食对婴儿更好。
研究食用传统饮食5到7天，转换到有机饮食5到7天，再回到5到7天的传统饮食的孩童，他们发现当他们每个阶段检验参与的儿童的尿液，传统饮食的期间农药残留出现在尿液的明显比较高。
每一罐玉米婴儿食品含运费大约是6到8美元，其他有机婴儿食品大约一罐1美元，那是个昂贵的选择。但是玉米的创办人希望他们能够让父母觉得这钱花得值得，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